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在主里平安。在新的一年里，盼望大家都爱主更深。当然今年呢有很多的挑战，新冠肺炎的疫情呢搞到大家都很担忧也很烦，我们都要做出很多的调整。家里一旦呢有人不舒服呢，都会比平常更紧张。每一天我们都要测量体温，不知道大家的心情如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能够爱主更深吗？假设主耶稣问你，你爱我吗？今年你有把握比去年更爱主吗？想当年主耶稣也曾经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又是如何回应呢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来跟从主，经文是取自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。请大家呢自己打开圣经，这时候呢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，请大家来听我读这段经文。他们吃了早饭，耶稣问西门彼得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他回答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主耶稣第二次又问他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他回答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耶稣第三次问他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起来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透过彼得的生平来了解这段经文，所以我们会从四本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来看彼得的生平。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同样的问题问了三次，可见耶稣很想了解到底彼得爱不爱他。第一次问的时候是最特别的，耶稣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指什么呢？按照上文来看，彼得和门徒刚刚听从了耶稣的吩咐下网打鱼，结果他们捕到了153条大鱼。有人就讨论说，这些有可能是指渔船和这153条大鱼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认为彼得有爱这些渔船和153条大鱼比耶稣更深吗？其实彼得并不是第一次捕到这么多的鱼，类似的场景也曾经出现过，不晓得彼得会不会触景伤情。那个时候是在哥尼撒勒湖，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。当时耶稣叫门徒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，结果他们捕到的鱼装满了2只船，震撼了彼得和门徒。彼得还马上跪在耶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为什么彼得会这么说呢？原来彼得之前是跟着施洗约翰的，后来施洗约翰叫门徒去跟耶稣，彼得就这样跟了耶稣。那彼得跟耶稣，他也不完全认识耶稣，也没有完全跟从耶稣，他一面跟一面还在打鱼，还在做渔夫。这也很难怪彼得，耶稣连自己的生活都有问题。在路加福音9章58节，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。你看耶稣自己住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你叫彼得怎么跟？跟从主是没有问题，但最重要还是要打鱼。必要时彼得也可以支援耶稣，这对耶稣来说也是好的。怎么知道？彼得生平捕到最多鱼的一次就是靠耶稣，耶稣还比彼得懂得打鱼。 彼得以为自己打鱼很有把握，但耶稣却超越他，耶稣比想象中更有能力，而耶稣竟然还来叫彼得做得人的渔夫。路加福音五章十到十一节，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。彼得撇下一切，当时他已经放下了这些渔船和鱼，跟从了耶稣。彼得在跟从主的道路上，他越来越认识耶稣。在这么多个的门徒当中，彼得可以说是最了解耶稣的。有一次呢，耶稣问门徒究竟他是谁，没有人说得出来，只有彼得马上说，他是基督，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彼得回答的又快又准，耶稣非常欣赏彼得，还把重大的使命交给彼得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，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你看耶稣多么的重视彼得，他还向彼得透露自己将要受苦、受死和复活的事。怎么知道彼得一听到耶稣快要死，他很受不了。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，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，责怪他：主啊，千万不可这样，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。彼得多么的爱耶稣，他怎么可能让耶稣去受死呢？就算这是耶稣的心意，彼得也不会跟从的。结果呢，在二十三节，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绊脚石，因为你不思念上帝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上一分钟才称赞彼得，下一分钟就责备彼得。彼得这么爱耶稣，怎么耶稣都不领情呢？到最后的晚餐，耶稣还要告诉彼得，他会三次不认主，这么严重。就算这是耶稣说的，彼得也是不会接受的。于是呢，他就表白自己对耶稣的爱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五节，彼得对他说，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门徒也都这样说，而彼得说到做到，他是认真的。在克西马尼园，当罗马兵丁要抓耶稣的时候，情况相当的危险，而彼得不顾性命，当场了就把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砍下来。彼得这么做，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。你看，他对耶稣是真心的。彼得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门徒。难怪耶稣在他最艰辛、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最希望能够与彼得一同警醒片时。在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，耶稣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彼得为了主什么都做得出来，很可惜在最关键的时刻，他竟然不能与主警醒片时，不能跟从主。果然最后彼得就入了迷惑，软弱跌倒，三次不认主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十五节，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彼得非常难过， 口口声声说爱主，没想到自己会出卖主。弟兄姐妹们，原来我们说爱主很容易，但跟从主却是那么的难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大家跟从主有多少年了，你觉得跟从主容易吗？这些年来，我们有没有越来越认识主，更爱主呢？还是我们觉得跟从主越来越有挑战，越来越多拦阻？彼得三次否认主过后，也许他也觉得跟从主越来越有困难。后来彼得知道耶稣复活了，在约翰福音21:14，这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。第三次向门徒显现，也就是说之前耶稣已经向一些门徒显现了，彼得早就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我不知道他心里呢是开心，是后悔，还是替自己对不起主。他要去找耶稣吗？他还可以跟从主吗？彼得还可以做什么？只好回去打鱼。没想到耶稣竟然来找他们。约翰福音21:7，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西门彼得一听见是主，就立刻束上外衣，纵身跳进海里。彼得一听到耶稣来找他们，就跳进海里，恨不得马上游到耶稣的身边，可见他心里有多么期待能够见到耶稣。彼得还是很爱耶稣的，所以当耶稣问他，你爱我吗？彼得毫不犹豫地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明明知道彼得是爱他的，那干嘛还要三次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难道耶稣对彼得没有信心吗？毕竟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他，搞不好连彼得都对自己没有信心。他不是曾经也很爱主吗？到最后还不是彻底的失败？就算彼得还是很爱主又怎样？他不能再靠自己来跟从主，除非耶稣给彼得恩典。所以耶稣明明知道彼得背叛自己，还叫彼得来牧养他的羊。而且耶稣讲了三次，他对彼得讲了三次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讲了三次。耶稣对彼得这么有信心，就算彼得有软弱，他根本没有资格来喂养主的羊。可是弟兄姐妹们，如果耶稣没有叫彼得喂养他的羊，请问彼得又如何继续来跟从主呢？彼得很爱耶稣，可是耶稣比想象中更爱彼得。耶稣对彼得的爱从来没有改变。想当年同样的场景，耶稣亲自来找彼得，叫他做得人的渔夫来跟从他。彼得还没有做得人的渔夫就失败了，但耶稣并没有放弃彼得。这一次他叫彼得喂养他的羊，而且还告诉彼得他将来的结局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1:18-19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腰带随意往来，但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上帝。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， 你跟从我吧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认为这样的结局好吗？换成是以前，彼得肯定会说，主啊，千万不可，这事一定不会发生的。彼得呢，虽然很爱主，但只要他不要的东西，他都会 complain, counter propose,将来我老的时候还要被绑住，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那我要怎么样做得人的渔夫，怎么牧养你的羊呢？可是彼得现在学乖了，他知道自己爱主，也一定要跟从主，耶稣说的话都应验了，连他背叛主都变成真的，他不跟不是更惨吗？可是耶稣的安排彼得就是不喜欢，也不想接受，那怎么办呢？彼得很聪明，于是他就问其他人怎么样。我们来看20-21节，彼得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问，主啊，出卖你的是谁的那个人？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，主啊，这个人将来怎么样？彼得这么婉转，他在讲谁？难道他不知道耶稣？他以为耶稣不知道他是在讲约翰。好，约翰也跟从主，那约翰将来会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万一约翰的将来比彼得好，难道彼得就不跟从主吗？又或者约翰跟彼得一样惨，那彼得跟从主就会比较甘心吗？22节，耶稣回答他，如果我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只管跟从我吧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跟从主是看环境、看人，还是看自己？也许跟从主我们会有很多的挑战，你可能要做自己没有做过也不一定很喜欢的事情，甚至可能你觉得自己没有信心，没有能力，也没有资格胜任，以后你会很辛苦，压力很大，也会失去自由，你根本无法想象结局会是怎样。但如果主耶稣问你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爱主，就只管跟从主吧。在1900年，美国自欧洲有一位很出名的高空钢索家叫班蒂尼。有一次呢，他去美国表演，他要从美国走到加拿大，跨过尼加拉瓜大瀑布。那美国到加拿大的距离好远，瀑布的水花呢也会弄到这个钢索，又湿又滑，加上你很难拿捏风向，所以难度非常的高。这个消息一公布，就引起很大的轰动，吸引了好几万的观众来看表演。表演一开始呢，班蒂尼就拿起平衡杆踏出第一步，全场的人都几乎要停止呼吸，大家就看着他一步一步的走，小心的走。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一阵风吹过来，钢索摇摇晃晃，下面又没有保护网，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危险，每个人都捏了一把冷汗，然后在那里大声的替他加油打气。好不容易最后班蒂尼终于成功的完成了整个表演，为了要答谢观众的支持，他打算再表演一次，这一次呢，他要从加拿大走回去美国。我们每个人听了都热烈的欢呼，很兴奋，在那里尖叫。班蒂尼就问，你们对我有信心吗？你们相信我可以完成吗？大家都大声的表示支持相信。最后他问，那有谁愿意坐在我的肩膀上一起走过去？全场安静， 没有人出声。等了很久，都没有行动。弟兄姐妹们，换成是你，你愿意吗？如果是耶稣邀请你，你对他有信心吗？最后，有一位老太太走到前面，说：“我愿意。”她就是班蒂尼的妈妈。妈妈认识自己的儿子，对他有信心。弟兄姐妹们，你呢？你认识主耶稣吗？你对主有信心吗？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控。最近疫情的事情也让大家非常的担心。我们跟从主不是说对什么东西都很有把握，我们也会遇到风浪的。想当年门徒也遇到过大风浪，他们都很害怕。在马太福音14章27节20到29节，耶稣立刻对他们说：“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在风浪之中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彼得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当彼得鼓起勇气相信耶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多么的震撼？彼得竟然站在水面上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。在水面上的每一步他都没有走过，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可是当彼得越来越信靠耶稣，一步一步走向耶稣，他发现在水面上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。当一阵狂风吹过来，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能力，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继续走下去。就算是这样，也不会改变耶稣所说的话：“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所以当彼得大声喊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耶稣就抓住他的手。31节，耶稣马上伸手拉住他，对他说：“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？”弟兄姐妹们，即便我们软弱、小信、疑惑，你会发现耶稣仍然对我们不离不弃。就算是走到了尽头，可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。你会很惊讶，一切都还在耶稣的手中。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彼得在跟从主的道路上，他越来越谦卑。有一次，主叫他吃不洁净的食物，还要向外邦人传福音。犹太人一向都不吃不洁净的食物，也不接触外邦人。彼得不能明白主耶稣的安排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跟从主。结果他就带领了哥尼流的一家信主。后来有好些犹太人责问彼得：“为什么传福音给外邦人？”也对呀，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当耶稣升天过后，彼得到处传福音，带领好多人信主。他很努力地牧养主的羊，而且很有成就。他又何必那么辛苦调整自己，又要被人讲？于是彼得就对他们说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1章17到18节，上帝既然把同样的恩赐给他们，像给我们这些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， 我是谁？我能够阻止上帝吗？众人听见这话，就默然无声，把荣耀归给上帝，说：这样看来，上帝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，使他们得生命。彼得本来的服事就已经很好，很有成就，他继续下去也没有问题。但这真的有满足主的心意，荣耀主吗？最怕是阻止了上帝的心意，所以彼得情愿谦卑的来跟从主。他在彼得前书5:5-7就说：上帝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谦卑，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比想象中更爱我们，他顾念我们一切的忧虑。既然主耶稣这么爱我们，那你愿意爱主比这些更深吗？让我们谦卑自己，来认识主，相信主，撇下一切来跟从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呼召我们来跟从你，不管面对什么挑战和困难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，因为你爱我们到底。愿主你的爱激励我们，继续忠心的来跟从你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